十八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1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乔治亚州蒂夫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110。那在开始下面的聚会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激，我们极其有幸在这可爱的安息日的晚上来聚集敬拜你，为你给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我们回顾我们生命的踪迹，可以看到你的仁慈为我们赐下了许多的东西，可以看到你在患难时怜悯的手，我们为此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你今晚接受我们的感谢。当我们进入这三个晚上聚会的尾声时，我们要为你所给我们做的一切而感谢你，感谢你伟大的同在，那还有圣灵的彰显，以及你儿女们的饥渴而感谢你。主啊，经上记着说，我们若求饼不会得到石头，我们若求鱼不会得到蛇。你这样应允了我们，应允了我们对生命食粮的渴求。主啊，用你的良善和怜悯喂养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恶及其过犯。主啊，我们祈求因着这次小小的聚集，这座城市和四周将开始产生这样的渴求，并将有一场老式的复兴在全城爆发，传到全国。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祷告读神的话，谈论主耶稣的时候，求你垂听我们。我们祈求你打开每一颗的心。主啊，今晚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生病受痛苦还有需要你医治大能的人，其中一些人你在地上可爱的医生们已经对他们尽力而为了，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在路的尽头了，但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避难所，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有神所赐的权利和特权来求告你，我们祈求你今晚医治正在住院的病人，我们为康复中的病人祈求，愿你同样医治他们。父啊，归荣耀于你自己。当我们今晚离开聚会时，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来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今晚有一个遗憾，这是这次聚会的最后一场了。但若有主的旨意，会众们也渴望的话，我想在某个时候回到蒂夫顿来举行聚会，那时我们可以待更多的时间。我想说，从我到这里起，我所遇见的人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些人。那我这么说不是要恭维，我这么说只是因为这是在我心里边是真实的。那可爱友好的人，那你知道我所知道的一些最纯正的心，就是在那些蓝色的旧衬衫底下跳动的。也许那衬衫上面还有补丁，但你在那里能遇得见一些真正的男子汉。我们很高兴那遇见那样的人。我要为你们的仁慈和合作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他们做的事有一件我不同意， 就是昨晚他们为我收了奉献，他们收了117美元还是什么的啊，拿给我，那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还给你们，那我来绝不是为了那个目的，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钱不是目的，那你的魂才是目的，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没事。那我在施工场上30年是个老人了，我还从未收取过一次奉献，那如果我要收取奉献，那我要想收人的钱的话，那曾经有一次米申贝尔酿酒厂的用户人阿克莲先生给了我150万美元，他妻子的癌症得了医治，我甚至不愿意朝着支票或者汇票看一眼，我要150万美元干嘛？我只能对着做一件事把它给出去，那如果我拿了它，那这笔钱要征税，那在我能把它给出去之前，政府会收取那笔钱的一大部分，那所以你瞧，我们不要钱，我们只要你相信神，相信圣经，正确的生活，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拥有的一切，有朝一日我们都要放下并离开，只有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有价值。所以那但既然奉献了100多，那117美元还是多少的，那弟兄们这样告诉我的，那谢谢你们，我宝贵的朋友们，我会马上把那笔钱用在施工场上，来喂养那些饥饿的孩子们，我看到他们躺在街上，小肚子因为饥饿肿胀起来，那我将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让这笔钱有价值，到那日分奖赏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他去到了哪里。神祝福你们，这是你们的一部分生活费，我们跟别人一同分享了。那我要感谢传道人们，我想他们是坐在这一排啊，或不管他们在哪里，那感谢他们在这3天聚会上的美好的合作，那里几乎都注意不到他们，那我还要去大概3-5个小地方，然后就要去海外环球旅行了，非洲、亚洲、欧洲，那环绕世界。那谢谢你们，我的弟兄们，我为你们的友好合作而感谢你们。那如果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先来跟你们所有的弟兄商量，看看你们什么时候没有聚会安排，也许就到城外搭一个帐篷，那类似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待很长的时间，大家一同为这一位伟大的主耶稣做工，那是我们能合作的唯一的方式。我们进城必须跟所有的教会合作，那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那你们肯定能因为要拯救灵魂的复兴而聚集，那我相信我们能，只要我们祷告祈求主。然后我想感谢这里的法院，我们本想那顺便探访，然后去到这里的乡下，那某个宝贵的弟兄让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教堂，人们站在寒风中，那他们就很快换了地方，把聚会带到这里来。那今晚我注意到街上满是汽车，那车里有人，那最后面也都站着人，在大厅下面进不来，那所以我们为法院的友好合作而感谢他们。那今天有人说我只是引述别人的话，那法官过来说你们还需要一个房间，或者你可能需要我的办公室，那这是钥匙，那我就把外套放在法官的办公室里，愿神祝福那人。我祈求他的法院会那他为很好的释放，到那日他必站在那位审判全地的法官面前，他法庭审理的案件将被带到那位法官的面前，主这位大法官会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愿主祝福你们所有人。那我听到见证，昨晚我做了一个见证，有弟兄在街上遇见我，告诉我说他的小女儿有一只的眼睛被挖掉了，那昨晚我来到这里，在这之后重复这事，那却不知道他已经说了这件事，我相信是别人告诉我，他在这里遇见了一对读了神召会学校的夫妇，那我儿子上了德克萨斯州沃克西哈奇的神召会学校，那德克萨斯州沃克西哈奇， 那他们，那这个女孩谈到许多年前，那这个夫人，也就是这个年轻传道人的妻子，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他们带她去拉彭萨科娃，我相信是那里，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的聚会。那我一直祷告到再也站不住了，许多时候我太疲惫了，一向会离开，我不得不站着，几个传道人把我的手举着，那他们经过时按在他们身上。他说他有太多太多的溃疡，那甚至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他妈妈带他过来，把他的手放在我手上，然后经过溃疡就离开了，他就完全健康了。瞧，那不是我的手做成的，手跟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那位母亲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耶稣说，这些事儿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做这些事。你只能借着你就近神的方式，从神那里得到你期望从神要得到的东西。你带着敬畏信心来就近他，相信一切道都是真实的。那这里放着手帕，我想为他们祷告。你们许多人知道有关这方面的经文，许多时候传道人用油膏抹那些的手帕，然后寄给人们，那完全没问题。我相信任何主所祝福的东西，那这些我都支持。但是按照经文，在圣经中保罗并没有膏抹手帕，是人们从他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我相信保罗是个基要主义者，那你知道我认为他是从经文哪里得到这点的吗？以利亚，或者说以利沙打发仆人基哈西拿着杖去，说把杖放在孩子上面。那以利沙知道他触摸了一切的东西都是受祝福的，所以他拿着走路用的杖，那说去把这杖放在孩子上面。但夫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所以他不肯离开，直到先知伏在孩子身上，那孩子就活了过来。那事情取决你的信心在哪里，但在手帕上。那我记得上次的旅行在南非的开普敦，我在那里，我相信有十或十四袋的手帕和信件，满满当当的装在那些的大的袋子里，装在我们所说的那草袋，就是粗麻布的袋子里。那报刊的记者说，伯纳兰弟兄迷信，那他为手帕祷告，那当然他只是不知道经文，但我们很高兴为这些手帕祷告。如果你在这里没有手帕，在会堂外面的什么地方，如果你希望我为手帕祷告，那只要写信给我。我不是想要你的地址，我们并不贩卖任何的东西，也没有电台广播，没有任何的东西，什么也没有，那这个是绝对免费的。我们尽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来帮助你，让你们的生活更好一点，那让道路和崎岖的地方更平坦一点，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只要写信给我们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我们会尽快寄给你的。那如果我错过了什么事，那弹奏音乐的小弟兄，那不同的人传道人们，愿主为你们的仁慈等等丰丰富富的赐福于你们。那如果错过了某个人，我不是有意的，那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我要请你们帮个忙，就是在非洲和印度，当我们站在那里，那里的巫医是今晚会堂人数的20倍，他们在那里试图向你施符咒啊之类的。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最好肯定是神差遣了你。但是当热风猛烈的刮来，我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我能想到乔治亚提夫顿的人们正在为我祷告吗？那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谢谢你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正聚集在一起，我祈求你帮助我们。今晚这里有很多人，那我可能不会再见到。如果我6个月后回来，在像这样的一群人中，可能会有老年人去世了， 那甚至可能会有年轻人在事故中丧生，有人会失踪，在审判之前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主啊，我祈求没有一个人会失丧，那愿所有人都在主耶稣的学里见，准备好进入永生，跟主永远在一起。现在我们打开神的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晓得这道是你的道，它不可随思意解说，圣灵写下的圣经，所以我们祈求圣灵今晚以某个方式向我们解释经文的意思，使它能将圣经的种子撒在每颗心里。当这聚会结束时，愿每个人都得着他们来求的东西。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样求，阿们。那对不起，有一些人站着，那没有地方坐下来听到，那当然是坐下会更舒适些，那可能从聚会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但对你们现在那拿圣经想翻开经文的人，那请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12章，那我们要从12章38节来读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但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再没有迹象给这时代。约拿3日3夜在鲸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今晚我们看到耶稣那走进主对人们讲道说话的场景，那他有些那被人们打扰了，因为他进城传道，向人们显明弥赛亚的迹象，而他们却对此采取了那种的态度。那昨晚我们传讲了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迹象，那人们要怎么知道，耶稣怎么把那迹象赐给犹太人以及那些接受的人，那就永生，那些弃绝的人就被拒绝进入定罪中，跟神的面永远隔离。接着我们又发现耶稣去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接受了那个迹象，因为他对那妇人说话，把妇人的情形给他说了出来。撒玛利亚人相信了妇人的见证。耶稣没有再在撒玛利亚行任何的神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腓力在五旬节后下去，在那里医治病人，耶稣为此做了铺垫。那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那今晚这主题前面的经文那很奇怪，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说到他将如何成为外邦人的光。那这个非常的特别，因为耶稣所显的这迹象在斯可福博士的圣经里脚注上说，这是预言到了末日，外邦人要得到弥赛亚的迹象。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当时没有得到这个迹象。我们只有神学的日子。那我们在路德的改教中进来，新教和天主教大约在最后一位使徒死后600年或300年出现，他们没有得到弥赛亚的迹象。那当然他们是罗马人和安克鲁萨克逊人，但在这里以赛亚说这迹象在末日是给外邦人的。耶稣责备这些人，因为他们拒绝明白圣经。那虽然他们是大的教会，大有能力的领袖学者，从某个祭司家谱传下来的祭司，道德上无可指责的圣人，然而在这一切当中他们没有看见真实的东西。那如果良善怜悯，如果圣洁和公义的生活蒙神喜悦，那他就必须得接受法利赛人了。但你看我宝贵的朋友，罪不是不道德的生活，罪不是喝威士忌，罪不是犯奸淫。你那样做是因为你不是信徒，那是不信的属性。你那么做是因为你不是信徒，但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会做那些事儿了。所以只有一个原本的罪，就是不信。圣经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甚至还没到一垒的位置。如果你不是神一切话语的信徒，你在没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定罪了。因为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就是信徒，那曾写下圣经的圣灵会对每个应许说阿们。神所说的一切圣灵都会回应阿们。但如果圣灵不在你里面，你只是在知识方面受过训练，那我丝毫不反对那个知识的训练，学校教育学院，那很好。如果你得到了圣灵，就会有经文支持你所讲的。但正如圣经所说，在末日人们有敬虔的外貌去否认其大能。那耶稣遇见了这类人，那神迹给了他们，然而他们却把这个归类为邪灵所行的。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那就在我刚读的同一章里。那这人做这事儿，那他是个算命的。别西卜是魔鬼，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但你看那是个灵，圣经教导我们在末日那些灵是如此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欺骗了。但凭着他们所结的果子，你留意他们。算命的在外面街上赚钱，那他们是在猜测，他们用的是心灵感应和心理学。但神的大能传讲福音，警告在你面前的地狱，你有一个天堂可去，呼召罪人悔改，医治病人，行好的事情，凭着 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但这些人无法给他们的教会一个答复，那事情发生了，那出问题了，他们必须做出答复。那所以他们只是推脱掉说这是啊魔鬼的王。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也就是仁慈，我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那像他们提到了以赛亚书有关末日外邦人的经文，一句话干犯圣灵，就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在这末日，我们看到奇怪的景象时，我们理当谨慎，要把它放在经文上。如果神那么说了，就相信他；如果神没有那么说，如果他不在圣经中，不是神的应许，那就要格外的谨慎。那神在所有世代中从来不会没有见证人，他总是在某个地方有见证人，虽然有时候只剩下一个人了，但神总会有一个见证人的，一个他能够握在手上的人。耶稣是那个时代神的见证人，他今天的见证人是圣灵。神在地上有见证人。那我们发现他们正在弃绝耶稣，耶稣说过他们怎么弃绝了其他的见证人，并预言他们仍然会在将来的日子里面弃绝见证人。但也有一些会接受的人，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引向灭亡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我们注意到耶稣提到了神在他以前所差遣的几个人，他讲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约拿。那我为约拿感到难过，因为那么多人谴责这位先知，他不该受谴责，他是主的先知，他所做的正是神引导他做的。那一次我读到那他被差往尼尼微，却坐了前往他施的船，那在海上陷入了麻烦，那从船上被扔了出去，那他被捆住手脚扔进了海里，那被大鱼吞了下去。那后来那条大鱼沉到海底，在海底休息，那鱼进食了，就是这样的。你给你的小金鱼喂食，然后观察它们，那它们会沉到底下去休息。那这条大鱼在水里觅食，那发现这位先知掉进水里，那便把它咬住，那张开巨大的口将它吞了下去。有时候科学家不想相信那个，但神预备了这条鱼，这是条与众不同的鲸鱼，神预备了这条鲸鱼来吞下传道人，那所以它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鱼。那注意，当约拿手脚被捆住，他在大鱼的肚腹中，在海底的时候，海面上是暴风雨。那有人看他们的症状，我的牧师昨晚为我祷告了，但我的手并没有好转，那跟医治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根本不会看的症状，医治已经永远的解决了，神医治了你。如果亚伯拉罕要看下个月萨拉会不会有孩子，那会怎么样呢？他从不注意这个，他只注意神说的话。任何真信徒都只看应许，而不看他们周围的症状是什么，他们看神所说的话。约拿在大鱼肚腹的 呕吐物中，那说到症状，那他有权利看症状。他看这边是大鱼的肚子，看那边是大鱼的肚子，他四周都是大鱼的肚子。但他怎么说呢？他不相信任何的症状。他在大鱼里面转过身，说：“主神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不看他的症状，不看环境，也不看他的希望有多遥远，他说：“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因为所罗门在奉献的殿时说：“主啊，你的民若任何时候在患难中仰望你的圣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相信神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约拿处在那些的环境里，这里没有人处在那种环境中，那样糟糕的环境里，但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仍然可以拒绝看他的症状，说：“我要仰望圣殿，一个自然的人所造的自然的圣殿，一个自然的人，真的是一个人，一个后来被盗的罪人。”他能相信神垂听祷告，身处这些条件下的你我，岂不更该仰望天上吗？那里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拒绝看症状，那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要纠正你头脑里所认为的约拿。那尼尼微人，如果你查考历史，就会发现他们是愚民，那非常的邪恶，而且拜偶像。神知道如何行事，只要跟随圣灵的带领。约拿必须乘那只船，因为那船，那因为他被带领乘坐那条船。三日三夜后，他待在大鱼的肚腹中。那尼尼微人拜偶像，他们在海上谋生，他们的海神就是大鱼。当他们都到渔船上捕鱼的时候，那他们的神出现，并且伸出舌头。那先知带着一个悔改的信息，从跳板一样的大鱼的舌头上走了出来。神迹，神在附近的时候总是行神迹。他们肯定会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神把先知吐了出来。肯定的，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耶稣说，在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他说，当审判的时候，那些不知道左右手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经文里从未说到像这样的事儿，而他这么做了。但耶稣来了，他是从创世纪起就被预言要来称为弥赛亚的，他将是神先知，而人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他说，当审判的时候，他们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那让我们在去讲别的内容之前，再讲一点有关约拿的经文。你注意到犹太人说，先生，我们求你显一个神迹。那听他讲，某些批评者可能会抓住这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迹象。如果说那个预言应验了的话，那就是今天了。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个比这更邪恶淫乱的世代呢？什么时候离婚法庭充满了结婚离婚又娶又嫁的事情呢？耶稣说将来会是这样的。内华达州李诺士引导人们进行四五次不同的婚姻，离开一个妻子娶另一个妻子，离开一个丈夫嫁另外一个，那这比动物更糟糕。什么时候有更邪恶淫乱的时代呢？ 耶稣说他们求看迹象，他们会得到的。那看看经文，他说他们会得到一个迹象，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三日三夜。那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得到什么样的迹象呢？复活的迹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应许给他们的迹象。神持守他的道，他们得到了，他们正在得到，他们已经得到了复活的迹象。主耶稣在百姓中彰显自己，行自己在地上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奇事，他们将得到一个迹象。接着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也就是当时们所知道的地极，要听所罗门的智慧。那我们正在谈论所罗门的时候，那任何神学家、圣经读者都知道，那几乎是给犹太人的千禧年了。那是以色列繁荣的时候，有大的奇事发生，大的神迹等等出现。他们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建造了圣殿。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那预表主耶稣。那都是那大卫打败了列国，以致他们都惧怕以色列。那为了给以色列人创造黄金时代，神在民中赐下了一个大能的恩赐。每当神赐给百姓一个恩赐，那如果他们认出来了，那个时代就会是一个黄金的时代，但他们拒绝时，就只剩下混乱给那个时代了。那现在仔细听，如果神赐圣灵给这个时代来做一个迹象，我们拒绝了他，那就只剩下毁灭了。但如果我们拒绝他，我们肯定要从地上被炸飞了。原子弹已经上架，做好准备了。每个国家都害怕扣动扳机，但有一天他们会喝了太多的伏特加，然后扣动扳机。当那颗炸弹通过雷达，当它通过那里时，别的炸弹又会从其他的方向过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世界承受不了。福音在被传讲，基督在向人们彰显，就在教会离去被提之前，在那事儿发生之前，教会要离去。如果我们知道那事可能在天亮前发生，在那事发生前，教会要离去。在一滴雨降下来之前，挪亚就在方舟里了。在一点火星从天上降下来之前，罗德离开了索多玛。在原子弹可以击中列国之前，教会要去了荣耀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罗德的日子怎么样？看了我们昨晚铺垫的内容了吗？我们已经到这儿了。那所有的百姓都聚集在神赐给所罗门的伟大恩赐的周围，大家都相信。如果我们今天都相信，那会怎么样呢？我们不说整个国家了，就说如果所有的教会都相信圣灵，像以色列人聚集在所罗门周围一样，聚集在圣灵的周围，那会怎么样呢？那哪更大呢？是所罗门还是圣灵？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但人们却不想相信，因为那会破坏他们属世的名望。圣灵使你做你认为你不会做的事，但我们却去学校接受高等教育，觉得我们必须顺应那个潮流。圣灵进来，借着一群谦卑微小的人在做工。那有人时间长了 有一个更大的名声，就开始说哦，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哦，一帮的渣子。那这样我想起我的女儿，那我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名叫李百佳，那是大女儿，那另一个名叫萨拉，那是个小不点儿。那他们俩都是爸爸的宝贝女儿。那不久前我出去参加聚会，那妈妈和女儿们都在等着见我，那我进来的太晚了，大约凌晨三点。那两个小女儿都穿着睡衣上床睡觉了，我的女儿们一直等候爸爸，那但他们的眼皮沉重，那不得不上床睡觉。那我从一场大布道会上回来，那很疲惫，我睡了一会儿，那早早的起来，那坐在椅子上。过了不久，我听见在他们的卧室里有了响声，那枕头和被子在飞。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天亮了，那他们在乱动，那想知道爸爸到家了没有。那他们从地板上跑过来，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那李百佳的腿比萨拉长，那所以跑得比萨拉快。萨拉大约四岁，那李百佳快快地跑过来，那跳上来跨坐在我的膝盖上，那抱着我的脖子说，爸爸看到你回家我们好开心啊。哦，你知道那简直让你的心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他的小妹妹跟在他后面，那他的睡裤，那裤腿太大，他穿的是百家的旧睡裤。那你知道传下来的东西，那家里就是这样的，他穿着百家的睡裤，那对他还是太大了。他磕磕绊绊的跑过来，那都快要摔倒了。那百家超过了他，跳上来跨坐在我的腿上。那他的腿长，那可以够到地板，所以他平衡的很好。他抱住我的脖子，那看了看说，萨拉，我的妹妹，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得到了整个的爸爸，没有什么留给你的了。那有些人就是这样，那想要花费，那开始的很早，那这些教会便认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切，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间更久些。但是可怜的小萨拉，我为他感到遗憾。那他的小眼睛往下垂着，小嘴唇耷拉着，那棕色的眼睛开始闪烁着泪花。那他开始转身离开，因为他姐姐得到了整个的爸爸。那白家的头靠在我肩膀上，那拥抱着我，因为他得到了整个的爸爸。我看着萨拉，他的神色沮丧，开始要哭。我向他使眼色，用手指示意，伸出了另一条腿。那他就快快的过来，跳到我的腿上。那他的腿短，那他是个年轻的教会，你知道，他摇摇晃晃，那开始叫啊喊啊，那他叫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瞧，那我知道他可能会从我的腿上掉下去，那所以就伸出双臂，那这样抱住他，又怕他会摔下去。那我抱住他，他钻进我怀里，转过身对着他的姐姐这么说，他说，那李百佳，我的姐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说，也许你是得到了整个的爸爸，可是我要你知道，爸爸得到了整个的我，所以这就是了。那不是，我想要他得到整个的我，神的接管整个的我。不管我知不知道 ABC 什么的，不管我知不知道我能否比得上其他的人，那不用去尝试那个，只要交出自己，让神得到整个的你。我们该做的就是这个，神的接管整个的我。那在所罗门的日子，神让他的教会聚在一起，就像他在五旬节所做的。那只有神拥有整个的国家。那今晚如果整个国家聚集在圣灵的周围，会发生什么事呢？哦，那将是他们今天所得到的最好的防空洞。 那以前我曾说过，我有一个防空洞，那不是用钢筋造的，而是用羽毛造的，在主的翅膀下，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防空洞，在主的保护之下。那每一个人经过，那外乡人经过以色列，上到耶路撒冷，他们听说神的伟大恩赐在运行，那所以他们来观看。那凡看到神恩赐运行的人，没有不激动的。如果他们心里有任何属神的东西的话，那所以这些人把这事儿传播到了全世界，那全世界的每个人开始听说神跟他的百姓正在运行一个他所赐下的伟大的恩赐。那今天如果我们都聚集在主的周围，也会是一样的。但我们所做的事儿，那从这里拉小群人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拿撒勒派的，吼吼，你正试图去，那宗派是好的，每个宗派都是好的。但问题是，你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宗派，要把基督当作你的中心。宗派是好的，但要把基督当作你的中心。在你这样做时，所有信神的出于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就都是你的弟兄了。你给神腾出了地方，绝对不要用句号结束你的教义，用逗号来结束它。我们相信这些，再加上主愿意显给我们看的，只要继续前进，那这样就好了。但当你说这是唯一的东西，必须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样那你就错了。瞧，神会进来推翻你的计划，显出你并不是沙滩上唯一的石子儿。所以那神会这么做，他总是这么做。那就是他对法利赛人做的，接受一个生在马槽里，背着私生子恶名长大，有神的丰盛倾倒在里面的婴孩。这行的信徒正在等候着神迹奇事，那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那留意一下，我们发现这话一路传到了地级的女王那里，女王所在的地方名叫示巴。那你知道大家都从这位女王那里经过，当时他们没有电视电台和报刊，那所以是口耳相传。那最后话传到了女王那里，在以色列有神的伟大的恩赐，恩赐正在运行，神向那个世代显了大的神迹。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你就是以这种方式知道的。那当你听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就是小女王的心中产生了一个饥渴。大家都经过说，你真应该站在那儿，站在圣殿里。那以色列耶和华神的仆人所罗门站在会堂里，你从未见过这样辨明的恩赐，那超越了任何的事情。那你知道，如果你里面得到了神的任何的暗示，那就开始带给你一个饥渴。那最后女王下了决心，她要亲自去看看，她不想只是接受大家所说的，她要亲自去看看。那是一件好事，就是过来看。我能想象她拿出了她所能找到的所有希伯来的圣经来读，想知道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因为她是个异教徒。那为了去拜访，去观看神的迹象是否正确，他必须得到教会的许可。那所以我能想象，他去了教会，对他的异教祭司说神父啊，我听说以色列有一位神是活的，他使用了他的一个仆人，正借着那教会来彰显自己。哦，我能听见那个异教祭司说，哎，等一下女儿，如果有什么超自然的事成就，那会通过我们的教会来的，会借着我们来的，不要相信那样的东西。但你知道，在你开始 要遇见神时，魔鬼就会把他所能扔下的各种的东西都扔在你的路上，那是他的职责。那他要从四面八方来拦阻你，但如果你下了决心，神必会开路的。那让我们来听女王和祭司的谈话。那我想祭司可能是这么说的，他说嘿，不要掺和到那些的狂热里边，最好对你所做的事保持谨慎，因为我听说那些以色列人在那里围着约柜尖叫呐喊，那所以你不要掺和进去，我的孩子，因为你有很大的名望，你是个女王。他说，但是父啊，我心里有样东西在燃烧，我必须要去。哦，祭司说，也许你最好来承认你的过错。那大概是这么说的啊，你知道你也不可以那么做，因为那你瞧，我们这里啊有我们的经书，那我们的经书上有我们的历史，那我们神的历史，那我能听见他回答了类似这样的话，说是的，我奶奶听说了那个，我妈妈听说了那个，我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说了那个，你们得到了话语，你们有住宿，但在那里他们有一位活的神，我想看到真实的东西，我想看到一些活的东西，我们有各种的住宿，但我想要看见一位既能书写又能够来应验他话语的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侍奉一位只是写了一些的东西就离开死了的神。今晚我很高兴我侍奉一位这样的神，他能够书写又回来应验他说他要做的事儿。虽然他们杀了他，但坟墓不能拘禁他，他复活了，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然后哦，女王转身背对着祭司走了出去。如果你决心寻找耶稣，去到神那里，神必为你开路。那女王坐下来仔细思想，那他说去那里路途很遥远，如果我上去，如果那是对的，那如果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是真的，如果他们的神真的是神，那会怎么样呢？他不但会书写，他还证实他所写的话，使他的应许成为真实，那就是神的灵在运行吗？那如果是的话，我就应该把我的一切都归于他，绝对没错。如果神是神，我们就该把我们的生命归于他，我们就该把我们的一切都归于他，我们就该把所有都归功于他。所以他说，如果是那样的，我就要支持。于是他给骆驼装满了黄金、香料、乳香和许多的财物。他是这么想的，如果那是出于神的，我就支持，如果那不是出于神的，我可以把我的礼物再带回来。那这很好，听起来很合理。那不管他是不是，我都会做好准备，我要预备好。那他必须带着这一切的黄金来旅行。那在你的地图上，从耶路撒冷画的是吧？那这场旅行需要三个月，不是坐就有空调的凯迪拉克，或者大巴车、飞机，而是骑在骆驼的背上。难怪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一些人甚至都不愿走到街对面来，来听一听、看一看神的恩赐，他们翘着鼻子走开了。但女王下了决心，难怪耶稣说，如果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另外，如果他带着所有的这些财物，这岂不会成了以实玛利后代的猎物吗？那他们是当时沙漠里的强盗， 那些跑得快的马，那他们会扑向他的小商队，那杀死他，那他们会抢走他的一切，那所有的黄金等等。但你知道，那有这样一件事，当你想要见神的时候，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你的路，无论如何你要前往的。你对危险视而不见，对批评者视而不见，对别的任何的东西都视而不见。神是你唯一的动力，你要去寻找他。你要是能让今晚在这里寻求圣灵喜的每个人都下定决心，那么我就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了，无论如何你都会去看一看的。那这里任何生病的人，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无论如何你会得医治的。留意发生了什么，朋友，那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女王下定了决心，她从不去思想那些的危险，她唯一想到的就是去到神那里。他把骆驼备好了，那带了王子、保镖、那卫兵一同前往。他们一定是在夜间行走了三个月，为了去看看神的恩赐。我想知道今天世上是否还有如此的真诚了。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不知道当那日他要对美国做什么。在我们的学校和教会等等，有了神几千年的见证后，他见证的分量要多么抵挡美国人呢？美国人谴责这个，称这个是魔鬼，走开。他见证的分量要何等的抵挡美国人呢？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圣灵在这里，而人们却不肯走到街对面来，只是嘲笑他。许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几百万人。但女王穿过了沙漠，她没有想到艰难，只是踏上了旅途。那终于她到了王宫的庭院里，我能看见她从骆驼上卸下帐篷，那搭起帐篷等等。那他们在院子里，那第二天他想去参加一场聚会，那看看那到底是什么。经过三个月的旅行，在听到消息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后，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到了那地方，可能也得站在那里。但那天早上，当他们把主的仆人所罗门带出来，那长老们聚集的时候，女王说，那我不是来批评的，我只想亲自来坐下来看看，把我听到的见证跟经文进行比较。他们唱了赞美诗等等，聚会开始了。那他们把某个人带到所罗门的面前，所罗门看上去只是个普通人，那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但那天早上，他身上有一些的东西，那东西不是他自己，神降临了。他们从未见过辩明的事，那他在每件事上都是完美的。女王说，人不可能那么样的完美，不可能，那里必定有一样的东西。他回到帐篷里，我能想象他整夜都在看那些希伯来经卷。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他从来没有指示来说，我要进去坐一会儿，如果我不喜欢他说的话，那就站起来走人。这就是美国人的态度。但他来一直待到信服了，他想要检验他，然后持守他为此做好了准备。第二天，也许再过一天，过了很多天，那当然他没有，那我们只是这么说，就说他拿了张祷告卡吧，他在等待着。那最后轮到他来到所罗门的面前，那他说，那瞧他观察了那么多的人，那所以他说，我相信的是对的。那当他到了神在所罗门里面的恩赐面前时，那圣经说，所罗门把他一切的事儿都告诉了他。圣经说，神没有保留任何一件事儿，而是把女王心里所渴望的一切都说出给了他。当女王看到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转过身对会众说，他这个异教徒， 他说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这超过了我所听到的。神真的与你们同在。他说那些天天跟你在一起见到这些事儿的人是有福的，那民是有福的，你们所侍奉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下这些大事来做见证。女王相信了，在她的时代她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才得到这个，那是神在她的时代给她的一切，她相信了。而犹太人站在那里观看比所罗门所行更大的事，却不相信，还称之为魔鬼。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女王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看辨明的灵。有一位比他更大的与你们在一起。今晚我说朋友们，虽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站在他所在的地方，但他没有得荣耀，他也没有被证实。他有机会在客西马内园聚聚，他还没有被证实，但今天他被神证实了，他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2000年后他今晚仍然活着，比他在地上行走时的神迹更大。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吼吼，我相信心里诚实的人想要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话语是好的，但这话语有用吗？如果神做了医治的应许，那会有用吗？如果他做了这些的应许，那会有用吗？如果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有用吗？那我知道英王钦定本说的是更大，但不可能是更大的事儿。那如果你查考原文，那里说的是更多。耶稣停止自然的规律，叫死人复活，你不可能做更大的事儿，但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但是神在一个人即他的儿子里面，耶稣是神，现在他在全世界普世的教会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心里真实诚实的人，你们敲家人，我相信你们诚实真诚，心里诚实，这就是今晚你们在一起的原因。我不是在谴责人的教会，那他们每一个都是好的，我们都是弟兄，但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超越我们宗派的感情，进入弟兄之爱里。那与弟兄的爱以及与基督的爱，那这就是这些事儿的目的。神赐下真实的东西，心诚实的心归向他。我是个猎人，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过去曾在北方的树林里打猎。我跟一个叫伯特·考尔的人打猎，他在跟我同行打猎的人里面是最好的枪手之一。我在很多州是做向导的，那有执照的向导。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她来自保留地，那妈妈的妈妈也是。我父亲是爱尔兰人，我有足够的学业，是我渴望户外。我想在某个时候向你们传讲我的经历，那我是如何在自然界里边找到神的。神住在自然界里。那我过去那经常上去跟他一起打猎，因为你绝不用担心伯特会迷路，他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是个好枪手，但他又是我所见过的最凶狠的人。那他内心太残忍了。那有一年我到那里去，那他过去常射杀幼鹿，那只是为了让我难过。我说伯特，你不需要那么做，没有必要射杀幼鹿，那我们有很多时间打一头鹿，那一头成年的鹿。我的说传道人， 你太胆小了，那就是你们这帮传道人的问题，就是太胆小了。我说伯特，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个猎人，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杀手。我说那是错的，我在进入施工前当过7年的狩猎监督官。我说我是个保护自然资源的人，我不相信那么做是好的。那虽然射杀右鹿是合法的，但不是射杀十几头的右鹿，可他那么做只是故意表现的凶残，要使我难过。那你知道世上有那样的人，那只是要取笑你，让你感到难过，那说一些毁谤你的话，那不是人，那是魔鬼在那个人里边。就是这样，那你爱他妻子就像你们爱你们的妻子一样，就像人要吃饭睡觉喝水社交等等，但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魔鬼控制着他们。那加达拉的疯子，那有爱的品质等等，但他被鬼附了，以至于魔鬼使用他的舌头说话。他说我们知道你，你是神的圣者，为什么你来使我们受苦呢？这不是那个人，而是魔鬼在使用他的声音。一个人可以被神充满，那这样神也能够使用你的声音。那你是否注意到那个需要几个人才能够按住他的疯子？那他的力量如此之大，因为他被鬼附了，那可以扯断铁链。如果魔鬼能给人那么大的力量，神岂不更能赐予圣灵的力量，叫你们这些从轮椅上的人站起来吗？如果神真的抓住了你，轮椅或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按住你。不是传道人抓住你，而是将神抓住你时，事情就发生了。那现在我并没有忘乎所以，我知道我在哪儿，但我就是感到兴奋了。如果今晚神真的能抓住这个教会，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在这里，他的灵在这里，他想要这么做，他渴望这么做。只要我们让他，那你若愿意，我能。那注意，有一年我上去跟伯特，那开始打猎。他说：“比尔，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我说：“好的。”他伸手到口袋里，他有双像蜥蜴一样的眼睛。他用那双蜥蜴一样的眼睛看，那他吹响了他的小哨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只小鹿宝宝在叫妈妈。我说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吧？他说传道人，别傻了，我肯定会这么做的。他说我挂起一串的右鹿，从房间这头挂到那头，就是要给你看。呵呵，我说伯特，你太邪恶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是个基督徒呢？不要再做那样的事了。他说去吧比尔，那天我们去打猎，那那里大约有6到8英寸厚的雪，那足够雪猎人很有效的来追踪猎物。那那年春天来的有点迟，那我必须工作到很晚，那而且并不是在我度假的时间上到那里去的。那么开始翻过怀特山，从香皮尔州过来，下了2号公路，从柏林下去，那穿过新香皮尔州，沿着公路去到兰开斯特。那这条路穿过松松山脊，那我们上到华盛顿山去。那天有点冷，我们整个早上都在打猎，那鹿很少，那他们被捕猎了很多，那他们会，那些小家伙，当枪响时，他们就躲藏在隐蔽处，那里再也见不到他们，直到第二年春天，那他们藏了起来。我们整个早上都在打猎，一点鹿的踪迹都没有见到。我们来到一个小开阔地，那里有一些的积雪，那风刮过来，雪就堆积起来。有3-4英尺厚，那不留点，就像我们说的蹲下来。他伸手到我怀里，那大约是11点。我们总是带一个保温瓶的热巧克力，那如果我们受伤了或特别冷什么的，我们就喝着热巧克力来补充一点糖分，那里边的甜那会让你稍微暖和起来。那可能还会有一块三明治，那我以为伯特饿了，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吃一块三明治。他略微蹲下来，伸手到怀里，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小哨子。我们是在一个大约 有这法庭三四倍大的空地上，那他抬起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脸着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我说，伯特，你不会那么做吧？他吹响了哨子。那令我惊讶的是，就在那地方对面，那只大母鹿站了起来。那并不寻常，那是一只漂亮的动物。那母鹿是一位母亲，她正站在那里，我离她特别的近，那看见那美丽的大耳朵竖了起来。那伯特又抬起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他又吹了起来。那白天那个时候鹿站起来是很不寻常的，但他听见了幼鹿的叫声。那伯特吹响了哨子，母鹿走到了开阔地。那他们从不会这么做的，他们从来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即使他们站起来也会待在隐蔽处的。但母鹿走到了开阔地上，那伯特抬头看我，向后，伯特，你不能那么做吧？那我听见了咔嗒声，他的点3006口径的猎枪装了一颗子弹，上了膛。他是个神枪手，他端起了猎枪。我向后，求神怜悯，那母鹿从来没有。那如果他听见了猎枪的咔嗒声，那他的观看时，他那双大耳朵竖了起来，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他看见了猎人。那通常他们会像闪电一样跑掉的，但他没有跑。他是个母亲，他的一只宝宝有了麻烦，虽然那意味着死亡，但他的幼崽有了麻烦，他无法克制自己。他不是在假装，他不是假装相信，他里面有一样的东西，他生来就是个母亲。他的幼崽正在呼喊，无论是否意味着死亡。他望向猎人，我看见那双坚定的手臂端平了枪。我想，欧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母亲那颗忠诚的心在为孩子跳动，再过一分钟，那十字准星就瞄准他，那扣动的扳机就会把他忠诚的心脏打穿。那我离他特别的近，只有30码。我想，那颗作为母亲如此忠诚跳动的心脏，甚至在他身体里面留不下一点儿。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转过了头，我说：“天父，我默默地说，那不要让他那么做。”但他看到那位母亲，看到那里面的东西时，他怎么能那么做呢？母鹿无法克制自己。他是个母亲。我继续听着，但枪没有响。我等了几秒，枪仍然没有响。我转过身来，见他的枪管就像这样。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把枪扔在地上，抓住我的裤腿，说：“传道人，我受够了，令我归向你所谈论的那位耶稣吧。我想要认识的，出了什么问题？他一生中一直去教会，他见过伪君子和别的东西，但他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不做作的东西，他看到了相当敬虔的东西。那只老母鹿像母亲一样展示着忠诚，带领那个残忍的猎人，就在那个雪坡上归向了神。他取下猎枪的子弹，说：只要我活着，我一生绝不再射杀幼鹿了。他现在是西汉姆士尔州一间浸信会教会的执事。那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想不想做一个基督徒，就像母鹿是母亲一样成为一名基督徒？你想不想向基督展现你的忠诚和信心，不管付上什么代价？你里面是不是有东西让你能站出来呢？除非是生在你里面之前，否则你做不了。如果你还没有那个经历，没有东西在你里面驱动你，没有真实的东西，不是因为你属于教会，而是因为基督住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你想要那个吗？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想要？那人们抬起头，只要举手说：“弟兄，我想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在心里向基督显示忠诚，像那只母鹿是一位母亲一样。”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们，让我们祷告。主啊，南方的女王像那鹿妈妈一样站在人们中间，她宣告说，这真是从神而来的。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神对她的心说话了。你向我们保证，她没有死去，当复活的时候她要起来谴责那些拒绝听从你的人。主啊，今晚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愿你让圣灵接受今晚举起的每一只手，接受那应该举手的人，还有我。主啊，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份的忠诚，一份真实，一个重生的真实的经历，从神的灵重生，使我们能在世人和跟我们工作交往的人面前展现真实的基督的信仰。主啊，求你应允，你知道这里的每颗心还有里面的饥渴。主啊，照着你的丰盛和怜悯充满他，我将他们交托给你。主啊，我现在祈求你今晚在这里出场。主啊，来吧，行走在海浪上，乘旋风降临，在火柱中降临。什么能明白这些的事，知道你在今日也差遣了圣灵做见证人，主，你说你要做的那样。愿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你的灵大大充满，当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能成为基督徒，愿那些接受你做救主却还没有从圣灵重生的人被圣灵充满。我们祈求他们今晚能得着圣灵，愿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能心中确信地走回去，有东西使他们可以经受住魔鬼的试炼，魔鬼试图从他们那里把这确信夺去，然而他们可以说，经上记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许多人可能没法进到祷告队列里，许多想要得医治的人可能会站在队列之外。主啊，让他们知道你在每个人能够得到的范围里，你能够并且愿意赐给他们力量和信心去站立，不管他们的情况或身体的状况看上去如何，他们仍要相信并承认你必使事情成就，他们的邻里必看到一件真实的事情发生，即圣灵运行在他们身上。罪人、酒鬼、那些生活不道德、像丈夫或妻子打破了婚姻誓言的人、不忠的爱人，主要让他们看到他们需要神使一个男人或女人成为他们所应该成为的样子，使我们今晚坦然无惧的站立，承认你并被神的灵充满，然后离开这里，成为像我所讲的那位母鹿妈妈一样勇敢的基督徒。父啊，求你应允，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知道你们站累了，我传讲的时间长了，那快九点了，但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这些我不是传道人，你们知道的，我的恩赐是别的东西。你们这里有受过训练的传道人，我没有受过训练， 我凭借我所受的7年的教育走不了多远，但我喜爱传讲我所知道的东西，我喜爱跟别人来分享。那我的事工是为了病人，那通过病人我们捕捉到罪人，那这就像把鱼饵放在钩子上一样，你不给鱼看钩子，你给他看鱼饵，鱼咬到鱼饵就咬到了钩子。那传福音就是这样的，要把基督来告诉你们，那在那里他能够抓住你，带领你，引导你，把你从被污染的溪流中领出来。你在那里淤塞里满了木屑，快要死了，他把你放进永活的水里，你在那里可以自由的游泳。他只想为你做好的事情。那世上没有人能医治另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医生不能够医治人，药物不能够医治人，从来没有一样的药物医治过任何人，将来永远不会有。一个头脑清楚的医生不会说有的，那如果他说有，那他就需要精神治疗了。我在梅奥诊所接受过采访，那他们说，巴拉牧师，我们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宣称我们辅助自然，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行，神是唯一的医治者，神为了医治所做的事，他已经为你做了预备，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瞧这里，我担心可能人们没有好好接受这个。那如果用曲柄启动车，那或者做一件事折断了手臂，那跑进医生办公室说，医生医治他，你是个医治者，他会说，巴兰弟兄，你的头脑需要医治。是的，那他可以把手臂接好，但必须得神来医治手臂。医生可以拔掉牙齿，但神必须医治拔掉牙齿的地方。他可以切除阑尾，但神必须来医治。那有人说呢，青霉素对重感冒怎么解释？青霉素就像你有一栋满了老鼠的房子，那老鼠在房子里边打洞，那你可以撒些了老鼠药杀死老鼠，但是不能够填补破洞。青霉素杀死病菌，但神必须在恢复病菌吞噬的地方。没错，除了神没有医治。瞧，如果我用刀割断手，倒在这里死了，世上没有药物能够医治我的手。任何能医治我的手，我手上伤口的药物也能够医治我衣服上的破口。哦，你说，弗兰弟兄，药物不是为衣服造的，它是为人的身体造的。好的，要是我倒在这里死了，你把我拖到停尸房，用防腐液把我的身体熏了，使我看上去栩栩如生50年，那每天给我打一针青霉素，我让医生来清理缝好，50年后的今天，他会看上去跟被割断的时候完全一样。那你说，那肯定因为生命从你身上出去了，那么哪个是医治者，是药物还是生命呢？那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神是医治者，那这并不是抛弃了药物，药物是好的，喜乐的心如良药有益，那但神是唯一的医治者。所以如果医生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神使你痊愈。当你被神的灵能力和信心大大的充满，你就能提升自己的信心到一个地步，在神真实的东西上走出去，你就会行走活着得痊愈。神不会看过这个人却不看过另一个人，他看过所有的人。那我的事工是主耶稣在地上所使用的事工，那正如父使用他来辨明一样。昨晚我们讲到了这点，我想你们大多数人昨晚都在这里。那我们每天重新分发祷告卡，因为我们相信有人，那每个人都得医治。那牧师们，你们记住，在昨晚的聚会上有很多坐在这里不在祷告队列周围的人得了医治，我能看出来。我儿子和我在这里的弟兄说，那当我们出门时，那他们说，你待得有点太久了。我说我知道，但我也无能为力。那些可爱的人站在那里等候，我一直就待着， 那就是这样，今天我整天待在那里，因为我感觉很不好。那所以，那将是你们的信心，是你们对神的信心，你自己个人的信心。我能医治你，肯定会医治你的，我会很高兴的医治你，但我医治不了。但靠这个属神的恩赐，首先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当信心来了，你听见神的道，那如果那个不起作用，那就你我而言，如果人们不相信我们的话，事情就结束了。但神不这样，在神发出他的话语之后，他的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徒，其次是先知，传福音的，牧师等等，那在他的教会里，为要成全教会。那这些东西是神在教会设立的恩赐。那我忘记了，但比利告诉我，他发了祷告卡，那当我不能，那字母 B， 1到100吗？好的，昨晚我们从哪里开始的？一号。那今晚让我们从别的地方开始。今晚让我们从25号开始。B25号，B25号祷告卡，是这律师吗？到这里来。B26号，那卡上有一个字母 B 和数字26。小伙子们下来，其中一个小伙子把那些卡片打乱，那谁想要就给谁。那你可以拿到祷告卡，那只是一个被叫到的号码，你不是非要有祷告卡不可。那台上有一个人得医治，底下就会有25个人得医治。那确实这样，关键是你的信心。那昨晚这里有多少人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了，请举手。那整个会众说到处都是，那不管你是谁。那让我们看，我们从哪里开始？比什么？25号，26，27，比27，28，29，30，31，我说31号了吗？比31，31号，32号。那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想让人们在这个时候那竞争起来，这不是竞技场，那现在这是教会。那只要是一切都保持端庄有序，那多少人看到那是正确的，那是你能做事的唯一的方式。如果说这里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的，那多少人想要，请举手。那谁先来呢？我们不会叫太多人，那这是肯定的，因为那简直会要了我的命。那这会，那给上面这里每个人的医治，在底下也必会有人做这医治。瞧，那弟兄你那边到哪里了？说什么？ B32号、啊、你是 B32， 那 B33、 34， B34、 35、 36。 我说36了吗？ B36、37、38、39、39号，请你举下手，不管你在哪儿。40 B40， 好的，够了吗？地方够占吗？你们下面还有地方吗？那还有一些地方吗？好的。41号、42号，什么号码？42，谁有？是42号在那里举手吗？ B43号，祷告卡 B43号。44、45、45，到这里来。46、B46号、47、B47号。那去看一看，那有谁去看一下？那我看见这里这位女士有祷告卡，说什么？47，那我们一直叫到50，那你们在底下把他们安排好。47、48，谁有48号？49号，49号， 那后面在最后面，好的，他们分布在会堂各处，49号让这位女士下来，那50水友 B50 祷告卡 B50 号，你有吗？那在这里吗？啊，对不起，在后面的某个地方，那请你过来 B50。 那他们有一群人站在这里，那让他们把人排好队，那排到厅里或台阶上。那我想问问，那不管谁啊，先生是你站在那里？好的，进来吧。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停一下。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而想要神医治你的，请举手。那几乎到处都是。好的，好的，耶稣说，如果这里有人昨晚不在这里，当他们按照指示走过来，那他们正在让我们排队。那耶稣在经文中说啊，或者说圣经说，不是耶稣说的，那他经过人群去往某个乡村，他周围都是人向他问安，有个妇人患了血漏，他挤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因为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那耶稣他立刻就感觉到了。那我们昨晚仔细分析过，在主身上穿着一件内衣隔着的衣裳，他的身体并没有感觉到，因为妇人摸的是衣裳，但他里面感觉到了。他说，谁摸我？那西门彼得差不多是在责备耶稣了。他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环顾会众，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那当他找到了那人，那他说，那把他他的血漏都告诉了他，那说他的信心医治了他，对吗？他的信心医治了他。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真的。那对于这些神职人员还有那后面的人，圣经新约是不是教导我们，耶稣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大祭司呢？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大祭司，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被触摸到，他就会跟昨日一样的形式，因为他不可能不那么做，他是一样的大祭司。那朋友记住这点，我们正在让人们准备好，那我要把这点留给你们。如果有任何人问你这点，你相信神是无限的吗？那当危机来临时，如果神被呼唤出场，神若曾经被呼唤出场行事，按照神第一次行事的方式，他必须永远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他没有，那么他第一次行事的时候就行错了。如果罪人求告他要得救，他必须救那个罪人。如果他救了第一个求告他的罪人的话，是的。如果他因为疾病被人求告，他医治了第一个凭信心的人，他也必须医治第二个以及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否则如果他不医治，那他医治第一个人的时候就错了，因为他是无限的。那我能说一件事儿，再把他收回来，因为我只是个人。你可以带着良好的意图说一件事儿，但许多时候你又得收回去。你是有限的，你只是个人，但他是神。他不是，他今天不比起初时更聪明，他从起初到末了都是完全的，他是一样的，所以他的决定总是一样的完全。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那请记住，那牢记在心里，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一直都是神，也永远都是神，他不能改变。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彰显，显明他是弥赛亚，结束犹太人的事情。他显了辨明的迹象，就像他对腓力所做的。腓力去找到拿勒叶， 带他来，耶稣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在哪里，你是个以色列人，来聚会前你在树底下我就看到了你。但德烈去找西门彼得，那带他来时耶稣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后这下就抓住了他。耶稣告诉拿单也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也说，拉比，也就是牧师、传道人、老师，那这个词的意思是老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呢？你曾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异人，是个希伯来人呢？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真正的犹太人。而那些了不起的刻板的犹太人却说他是魔鬼，他是算命的。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说了我刚才说的话。后来他必须去到撒玛利亚，那记住只有三类人，就是韩、闪和亚佛的后代。那多少人记得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我们都知道这个。五旬节那天是谁打开了神的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彼得。腓力下去给撒玛利亚人施洗，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打发人去叫那个有钥匙的人。那彼得下来按手在他们身上，向撒玛利亚人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事情。他去格林流家，在格林流的家里向外邦人打开了。那从此天国是给任何人的了，不管是谁。瞧，那再也不用使用钥匙了。那因为天国已经打开了。那耶稣来向犹太人显明自己，因为他们正在仰望一位神先知兴起，就是弥赛亚。那多少明白这个？申命记18:5，神说，我要在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凡不听从这位先知的必从民中拣出。他们正在仰望一位先知，神先知，那一个人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他这么说，我要给你们个永远的迹象，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他要叫以马内利，即神与我们同在，神在肉身彰显。那瞧，这一切都是神降杯，神是圣洁的，在罪之上，罪还没有受到审判。那为要让他成就律法的救赎，那他必须按照救赎的律法成为一个至亲者，像路德、拿米和伯阿斯。神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就是他儿子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你们相信吗？耶稣是在性欲之外出生的，他是童女所生的，那个细胞是耶和华神创造的。耶稣在水里受洗后，约翰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耶稣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准确的说就是我喜悦住在他里面。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乃是我的父。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那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之上，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那血细胞在哥哥他破裂时，血流了出来。那圣灵在旧约时期，罪只是被遮盖，不是被赦免，被遮盖，因为山羊和公牛的血不能够除罪，只是遮盖罪。但当死去动物里的生命，那生命不能回去，成为与人同在的灵，因为那是动物的生命，没有魂。但当耶稣死了，那是神的魂。当那细胞破裂，就使教会成圣了，叫圣灵可以住在我们这些从性生下来的人里面。那时是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现在是神在我们里面。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是宇宙，那世界的秩序，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是指教会信徒，因为我，那任何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知道，我是个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第一群人 那耶稣是葡萄树，约翰福音15章，我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那因为枝子由葡萄树提供能量，如果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产生了一个写了使徒行传的教会，那第二根枝子也必要行同样的事。从那葡萄树长出来的每一根枝子都是由葡萄树里边同样的生命提供能量的。阿们。那我想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跟你们好好谈谈这点。哦，神能做什么事并不是秘密，只要他能得到信他的人。那有，我希望今晚不会有人失望的离开这里。你没有理由失望。你们在这里的一些人也许有心脏病，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其他可能是有癌症，也活不了多久了。你们的医生已经尽力了。那这里有两三个人坐轮椅的，那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过正常的生活，但是神不帮助你，你就永远离不开轮椅。是的。那通常一说到一个坐轮椅的人时，他们心想，哦，我没有希望了。不，你并不是没有希望。神医治你不比止住牙疼更难，他是无限的神。你只要让他掌管，然后把信心放在这里，他就会开始做工。你可能不会马上看到事情发生，但你记得马可福音11章24节吗？耶稣经过一棵树，树上没有无花果，耶稣说，从此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继续往前走了。他们并没有看到那棵树有任何的不同，但在地下的树根里，树开始死了。不到24个小时，他们又经过树，结果树已经枯干了。那是发生在癌症上面的同样的事。当神的灵咒诅了的东西，你可能回去看医生，那癌症看起来还是一样的，但在深处它正在死去。那在你的最深处，那如果你接受了基督做你的医治者，那也许你只能够移动那手指一点点，那一小点，但神在做工。只要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那如果那不是真的，神就不是真的了，那圣经就不是真的了。那他怎么做呢？他没有给人医治的能力，也没有给人拯救的能力。没有人能赦免你的罪，罪已经被赦免了，你只需要接受你的赦罪。没有人来医治你，但是神已经医治你了，你只需要接受，就是这样。那也许没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那只有一丁点的信心，但如果你有芥菜种的信心，就持守住芥菜种，不能跟别的东西混杂。那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它不会跟不信混杂，你只要持守的，它会让你跟着曲线走，最终带你走出牢笼，进入光中。那只要持守它，那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持守25年，一直持守着完美的见证，从来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那他越来越老了，事情越变越不可能了，但他没有变得更软弱。他说，我想我永远得不到了，他变得更坚固，将赞美归给神。那如果我75岁时那应许还没有来到，那我80岁时应许就会来到了。如果85岁应许来到，那他就比我75岁时更伟大了。那到了100岁，神行了神迹，把他转变成了一个年轻男人，把萨拉转变成了一个年轻女人，他们抚养孩子。那以后45年后，他又生了另外7个儿子。神就是神，谁的先生，把他和萨拉转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那你可能读过我在这方面的书，那正是神所做的事儿。那为什么那里的基拉尔王爱上了萨拉这个100岁的老奶奶呢？那他正在寻找爱人。萨拉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神把她转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显明她要对亚伯拉罕所有的种子要做的事儿。有朝一日做母亲的皱纹要离开你的脸，做父亲的灰白的头发要掉落，亚伯拉罕的神要来，那时事情就要改变了。那一刹那之间，我们就要回到那告诉我，那回到为什么你吃食物，吃同样的食物，15岁的时候你在更新生命，把食物吸收到身体里，更新生命的血液细胞，那你变得越来越强壮。那直到25岁左右， 但是现在不管你怎么吃，你确实在下降。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将水从坛子倒进玻璃杯里，那当水流一半满，你越倒水，水就越少。这是你跟神的一个约定，你也要去到那里的，绝对没错。是的，先生，但记住，那你相信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的，要叫他复活，不是一个老人复活成老人，而是他们将永远年轻。是的，基督信仰不是奠基在替代和轮回上，而是在复活上。下到地里的同一个人再起来，却是在不死的辉煌中与主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主能在那里叫万有归附自己，那会是一个浸信会的信徒叫喊。是的，会的，那是真实的，真实的，真实的。想一想，你不需要再猜测了。做出应许的神今晚就在这里，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2000年前他从死里复活，今晚仍然活着。那在你里面安息的永生就像过去一样的活着，因为他一直都是活着的。他让你在他的控制下，在末日我要叫你复活。神是真实的，那岂不奇妙吗？好的，那我们要开始祷告队列了。这里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的，也不知道你的事情，请举手。那下面祷告队列里面每个人都是吗？那现在你们底下有多少人？50个？很难让他们都经过。我们不会停下来在每个人身上辨明，但是我们要能够明白，能够知道，那我们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经过。那你们在底下祷告，现在只要把你们一切的疲惫等等都丢在一边。那朋友们，这是你们站起来等候的那个时刻。那现在，那我必须停下来，那因为从此刻起不再是我了。如果耶稣穿着他让帕尔摩利兄给我的这一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穿着这一套西装，那这妇人站在他面前，妇人会说，先生，我病了，你愿意医治我吗？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孩子，我从前为你死在哥哥他时就已经医治了你，对吗？那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做出某种的迹象，让妇人知道，那对妇人说一件事，让妇人知道那是他，对不对？那我对着妇人一无所知，但借这个恩赐，我将自己交给主，主借着我的嘴唇说话。神没有嘴唇，只有你我的，他没有耳朵眼睛，只有你我的。你知道这点吗？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那乔伊戴圣灵的样式在这里，有一天他以肉身降临，那现在他是教会中的圣灵。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等等。瞧，到那日你们会知道的，我和我的父运行在你们里面。瞧，神在我们里面。那如果耶稣跟他当时赐给外邦人最后的呼召的时候是一样的，那记住，那就确定了犹太人的日子。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许多的神学和教导，那现在教会作为外邦人也有了许多年。那现在到了他们的尽头，那今晚这是一个例子，跟约翰福音第四章完全一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妇人相遇，神要向撒玛利亚人显明他是神，那是他的弥赛亚。那弥赛亚是圣灵，不是我。那现在你们要明白，这个我是个人，就像你一样。但弥赛亚是那位在这里的超自然的一位，你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一部分在你们里面。瞧，那是弥赛亚。那借着一个恩赐，他必须临到某个地方。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妇人站在这里，那有一个需要，那我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可能跟那妇人的不同，我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但如果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想要你们都相信他，那知道他是一样的，就像他要撒玛利亚人知道一样，他要行当时所行的同样的事，那合理吗？ 那不仅合理，那正是圣经说过他要做的事儿。那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那即使我见过，我也不认识他。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不认识我吗？他说我不认识的，但他参加了星期五晚上的聚会，那坐在后面，那当然我不会知道坐在聚会后面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从未见过的，那什么也不了解。他可能家里有家庭的问题，那他甚至可能没有结婚，他可能站在那里只是个骗子。那假如他可能站在那里只是，那他说谢谢你耶稣，那并不表示他是个基督徒。我听过伪君子也那么说过，许多时候他们出去却带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跟他回家，那然后转过身说谢谢你耶稣，就是这样，那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你必须得从神的灵重生，心里有东西使你成为基督徒，肯定的。他可能是为了别人站在这里，他是谁，从哪里来，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圣灵在这里，就是我说他是一样的，那我让你听这话。那说母亲呢，那这位年轻的女士们，那你们在这里所有的人，那听着，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能证明他活着，那么他的每个应许今晚都可以向你们显为真实，正如当时在加利利向他们显明的一样。但他仍然活着吗？那是另一件事。那耶稣说这个世代要得到约拿的迹象作为复活的迹象，那他活着吗？这是我们所谈论的耶稣。那我们知道他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犹太人说他被偷走了，但他活着吗？他说他要复活，用圣灵的样式回来，与我们同在，行同样的事儿，借着我们运行，直到末了，时代的末了。那如果他是，他必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他不会做不一样的事儿的。那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顺服一个恩赐，然后看他说什么。那如果主做那样的事儿，我和这位女士都举着手，圣经放在这里，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你们底下许多人毫无疑问，如果你们相信，谁会去到底下的，他会说，那你这么做，你说主耶稣，我心里有个需要，我知道那个传道人不认识我。有人告诉我，昨晚他们经过时说，我知道那人不认识我，他没法知道我，我确实不知道，但神知道你，他创世以前就知道你，他知道你，知道地上的每只跳蚤，知道跳蚤会眨多少次眼睛，神是无限的，瞧，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那他不会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行事。那你说巴兰弟兄，你是在拖延等候什么东西？我是这样，绝对没错。如果他不来，我就得离开这里，那我只要为别人祷告，我是完全无助的，我必须等候住。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有相片。那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国的缘故，我把坐在现场的每个魂都置于圣灵的掌管之下，要顺从告诉你们的话，从此以后就是主了。会众当知道这点，如果在复活前我再也见不到你们的话，圣灵生命火柱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位，你们在那相片上看见的那位，他必显出同样的神迹，那是耶稣，神在他里面火柱。多少人知道这点？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位我是在燃烧的旌旗里。如果神在一个人里面那样行事，那他现在就在这里，同样的火柱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不到两尺远，那是真的。那他做什么事我并不知道。神祝福你。如果想要进入整个祷告队列，有时候那会是我完全失去意识的。但如果我在河的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有朝一日我要在彼岸再见你们。神祝福你们，神与你们同在。我们的天父，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感谢你的到来。 我们知道现在聚会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了，我祈求你接受你谦卑的仆人，我作为你的仆人，使用我的眼睛和嘴唇，使用你在底下的仆人，让他们耳朵听见，心里接受，借助我们所有人一起做工。愿神的大能完全掌管这场聚会，愿没有一个罪人离开会堂不得救的，没有人不得到圣灵的。愿他们今晚被你的灵充满，愿众教会和宗派中的每个病人，每个受痛苦的人都得医治。我们现在将这聚会交托给你，主啊，从现在开始是你要说话了，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你们尽可能的保持敬畏。现在我对妇人说话，我们的主在井边遇见的妇人，我在这里做主在那里所做的同样的事，主跟妇人交谈了一会儿，因为我一直在讲道，主想要做什么呢？父已经差遣他去那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给他看。约翰福音5:19，于是他去到了撒玛利亚，他不知道要做什么，这妇人出来，耶稣只是等待，他开始跟妇人交谈，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那样求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你是个犹太人。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谈话继续，直到耶稣找出妇人的问题。我现在想要借着主的灵行同样的事，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那你判断的对不对？行，我不知道，但如果主告诉我，你知道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当耶稣找出了问题，妇人的问题是不道德。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这个不是你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他。那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妇人，你相信弥赛亚今天会做同样的事吗？你被教导相信那个，相信他会做同样的事吗？我相信那个。那你晓得有件事正在发生，是主的天使来到了你我之间，向你降临了。妇人的乳房里有不好的东西，这是真的，如果是请举手。那现在你看到了，我并没有看到那疾病，那你相信吗？那是主的灵。那妇人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那他是个值得交往的可爱的人。那让我们跟着妇人谈一会儿，看圣灵要说什么。然后下一个，那我们只要这些人祷告，让队列经过，那你们开始在底下祷告，你们每个有需要的人只要开始祷告，说神呢，那人不认识我，但让我触摸你的衣裳，你使用他的嘴唇回话，我就确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正把这最后的迹象赐给外邦的教会，被招出来的教会，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像亚伯拉罕和他的那群人一样。那姐妹，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那不管是什么都录在那里的磁带上，那不管是什么都是对的，不是吗？我没法知道你，我没有从任何人那里知道你，但那是唯一的方式，这里有知道你的超自然的东西。只要你晓得这点，你认为那是主耶稣吗？你认为那是主的灵借着我作为他的仆人说话吗？谢谢你。是的，那我看见了这位妇人，看到了她的疾病。那我现在又看见了疾病在她的乳房上，是的。那她的侧边也有病，啊，是真的。你的心脏有病，你的喉咙有病，是的，不是吗？我不是猜的，圣灵在这里揭示了，圣灵知道这些。夫人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他严肃地举起了手，那是真的。那你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某个灵知道了，夫人，这是从圣经来的，是神的应许。 这太奇妙了，不是吗？你现在相信他吗？那现在让这个安顿下来。我不认识你，神知道这一点。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那会怎么样呢？他知道西门彼得，他知道腓力，你认为他知道你吗？他会对你有帮助吗？泰勒太太，回家去吧，你胜过了你的疾病，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谷中的百合花，晨星，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它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哦，至高者，他的怜悯，他的良善，神的圣灵在讲台上。你是为了孩子吗？许多人患了同样的病，你相信孩子的心脏会得痊愈，孩子会没事吗？你相信吗？父神的孩子太小，还没有信心，愿孩子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疑惑，孩子会好的。现在回家去感谢神。来吧，姐妹。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有种感觉从某个地方过来，说我是在读他们的心思。不要那么做，你这是在拦阻聚会。这里，姐妹，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现在我说，如果神在这里告诉我你的疾病是什么，你举手表示那是否正确。你患了妇科病、妇女病，如果是请举手。那这里的这位女士患有妇科病，那是读心术吗？你现在得医治了，姐妹，你可以回家去了。你不需要上来，关节炎已经好了。你是后背上的毛病，只要转身回家去说，主耶稣，谢谢你医治我。你若能信，你相信吗？现在要信心，不要疑惑。好的，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是陌生人，但如果神告诉我，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如果神把你的事儿告诉我，你会相信吗？你紧张，患有疝气，奥尔牧师，回家去得痊愈吧，神祝福你。你的心脏病好了，往前走吧。如果你相信关节炎必离开你，你相信吗？你肯定想在这里尽可能的伸直你的腿，那现在就回家去，全心相信得痊愈吧。你肾脏和后背有病，回家去吧，特别离开，你会痊愈的。你全心相信吗？那只要你相信，回家去就好了吧。你全心相信吗？不要怀疑，相信。只要对神有信心，好的女士，你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想站在那里吗？那站在那里的，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事情吗？我把头转过去，因为底下有人在祷告，我想不知道他在哪里，那我想跟你谈一会儿。如果神告诉我你的疾病是什么，或你的疾病在哪里什么的，你会全心相信吗？你有神经质，心脏病，是的。你的眼睛上有毛病，虹膜上有肿瘤，是的。你想要得医治，托德太太，回家去吧，你得痊愈了。